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节目，您点选的网站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活水之声是您学习真理的良伴。
听这声音何等美妙，是温柔真实言辞，听慈爱声响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
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我是丽文，您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一集我们要继续讨论有关雅各骗取祝福的事件。这件事在圣经里是一段非常著名的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事。神的旨意和拣选跟人的软弱不顺服交织在一起，人生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事迹，使本来蒙福的人生也夹杂着遗憾。雅各骗取祝福的事件，学者 Kittner 观察到说，在这里呢，五种感官都扮演了显著的地位，凸显出感觉是多么的不可靠。企图凭直觉来处理属灵责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以撒自鸣得意的味觉竟然将他误导，利百加满怀信心的模仿大儿子以扫的烹调技巧，以此来瞒骗失明的丈夫。以撒是如此的轻率，他的心长久以来受着味觉来控制，因着味觉的享受而偏爱大儿子，因着这个享受而违背神的旨意，企图改变神的计划，强行要透过祝福把所有福气赐给大儿子以扫。这个味觉使得以撒的舌头静默，他没有能力指责以扫堕落的罪。以扫如此轻看长子的名分，身为父亲的没有加以纠正，如今他还是用舌头在人民和国家之间充当仲裁。怎么说呢？神在两兄弟出世之前已经晓谕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在第27章29节那里，明明是为雅各而预备的福气，以撒强行要加给以扫，因为雅各的福气影响着将来的人民和国家。以撒要扭转神的心意，他要自己在人民和国家这件事情上充当仲裁。以撒的眼睛瞎了，动辄出错，就该靠着耳朵来判断才对呀。可是他却拒绝自己耳朵所听见的，他明明听见是雅各的声音，可是却宁可相信他双手掌握的证据。因着味觉的催促，迫不及待的要享受眼前的美味，所以他就选择了依从嗅觉来寻求启示。我们看见这里 五种感官都显得靠不住，味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单靠感觉来判断事情的话，而不靠神的话语，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时候呢，人被感觉所欺骗，比如说在听觉上的失误，几句花言巧语就把我们哄得心花怒放；又比如说视觉上的失误，外表吸引人的东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以撒企图凭直觉处理属灵的重大责任，藐视神的计划，因此神就任凭这些因素促成他的旨意。在一连串错误当中，雅各最终是那位得祝福的人呢。如果以撒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也一定可以成就的，达成的过程也一定是很美的，全家每个成员都不致受亏损。但是人生中常常因为人的软弱，以致事情在进展当中充满了伤害。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学者 Alan P. Rose 说，骗取祝福这件事的记载手法呢，是以六个场景呈现。在这六个场景当中，全家不曾一起出现，这点是很有意思的。怎么六个场景呢？第一幕就是以撒和以扫，第二幕呢是利百加和雅各，第三幕是以撒和雅各，第四幕是以撒和以扫，第五幕是利百加和雅各，第六幕就是以撒和雅各。好，这六幕场景当中，我们就发现呢，雅各和以扫啊从来没有碰过面，利百加和以扫也从来没碰面。六个场景当中有四次是父母只跟自己偏爱的儿子在一起。其中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以扫的妻子带给利百加烦恼，更拉远了利百加和以扫的距离。简单的总括这个骗取祝福这件事情的过程呢，就是以撒他不愿意顺服神的计划，一心想要祝福以扫这位自己放弃资格出卖长子名分的儿子，因此雅各就和利百加同谋，迅速采取行动，冒充兄长骗取祝福。因为这项举动呢，导致以扫苦读的愤怒，因为他最后只能得到次等的祝福，因此呢，他就计划杀害弟弟雅各。雅各这位欺诈者，尽管有了父亲上好的祝福，也得亡命天涯。弟兄姐妹，让我们想想看，如果以撒顺服神的计划，如果以撒祝福以扫，而雅各和利百加不插手，只仰望神，如果雅各骗取祝福以后，以扫遵守誓言，不追究这件事，因为先前他自己甘心放弃长子的名分，如果很多如果，在人生的每一点上面都有可能扭转时机的。神的旨意不改变，但是人却可以因为顺服信靠而蒙福。神所拣选的蒙福，没有拣选的，神也另外预备了别的好处给凡敬畏他的人。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让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详细的研究一番。今天呢，要研究的经文呢是27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只研究五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吧。第一节呢，说到以撒年老，按照推算呢，以撒至少已经100岁了。他娶利百加的时候呢是40岁，孩子出生的时候他60岁，而以扫娶妻令父母愁烦的时候呢是40岁，所以雅各骗取祝福的时候，以撒至少已经100岁，或者更年长些了。这段经文记载，他已经眼睛昏花呀，古时候的老人呢，瞎眼呢，或者是近乎瞎眼，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以撒不但是肉身的眼睛看不见，属灵的眼睛也瞎了，才会坚持要给以扫祝福，闯下了大祸。以撒把他儿子叫来，为了要给他祝福。这件事情似乎是私底下进行的，只有以撒和以扫两父子在场。但是原则上祝福是一件大事，是应该是公开的。我们看这个创世纪49章第1节，还有创世纪49章28节那里呢，就记载了雅各给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是公开的。在申命记33章第1节，摩西给以色列人祝福也是在公开的场合，而以撒给以扫祝福却似乎有偷偷摸摸的情况。可以推测，他好像是知道利百加偏袒雅各，他知道雅各心里盼望得到长子的福分，大概他也没有忘记神晓谕和拣选，可是因为他偏袒以扫，所以就以为我们私底下透过祝福，我们就可以保留长子的名分，保留长子的福分给以扫。这我们看见以撒做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没有智慧。好，我们再看第二节。以撒说呢，他认为他自己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他希望在他死之前呢，为以扫完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亚伯拉罕的福气呢传给以扫。他觉得呢，他自己快不久于人世，很可能当时呢他是生病了，所以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哎，但是我们从创世纪35章28节的记载呢，他死的时候是180岁。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他为他的儿子祝福了以后啊，还活了好几十年，很可能活多80年。所以我们看见以撒呢，自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啊，他跟神的关系好像很远啊，他好像呢做许多事情都没有在神面前好好商量过啊，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好，我们再看第3、第4节。以撒呢就吩咐以扫去打猎，将猎物做成美味给他吃，好让他吃饱了为儿子祝福。哎，在以撒的事件里头呢，我们看到有8次提到打猎，有6次提到美味的食物。这里呢就是在第4节啦，第7节、第9节、14节、17节和31节。这个提到美味啊，还有3次哦，提到吃，就是在第19节、25节、31节。以撒年老的时候呢，真的是很糊涂啊。他看重口腹之欲，因为以扫常常打猎，满足他吃的欲望，所以他偏爱以扫，因为感官使他偏心，甚至违背神的心意，以致他被妻子利用他的感官来骗取祝福啊！真的是咎由自取。 这个跟以扫为了口腹之欲而出卖长子的名分有相似之处啊。弟兄姐妹，吃喝本来是神给人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得到神的祝福以后就把更重要的事情给牺牲掉啊。人类的始祖堕落也跟吃有关，这点不能不引以为戒。我们来看第四节，根据古代近东的法律呢，任何口头的声明，包括临终前的遗命，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即使是口头上的说明啊。以撒认为呢，他祝福以扫就可以保住以扫的福分不被夺去。他到底是不是知道以扫先前出卖长子的名分呢？无论如何，以扫把名分放弃了，他就已经没有权利在这个长子的祝福上呢获得这个祝福。长子有权得到财产、神的力量、昌盛和统治权。长子的祝福是双倍的祝福，是比起其他兄弟所继承的产业更多的。但是以扫自己并不重视这个身份，虽然雅各骗取祝福实在不应该，但是以扫放弃长子名分在先，如今他应该拒绝父亲为他祝福的好意，可是他没有拒绝。到底以扫是不是还记得自己已经将长子的名分出卖了呢？他其实不可能不知道，卖了长子名分就等于放弃了身为长子一切的权利呀。可是为什么他还接受父亲为他祝福的好意呢？这真的叫人没有办法理解。也许以扫是一个不拘小节、粗枝大叶、懒得思考的人，在关键时刻这样的处事态度实在是会误了大事啊。让我们注意，在这节经文里头，祝福原文希伯来文的主词是魂，灵魂的魂，这点很有意思啊。在第四节、第十九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呢，直接的翻译就是魂会祝福，那么和合本圣经就翻译为给你祝福。好，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焦点是以撒想要祝福以扫，用他一切的资源，就是将他自己所得的一切祝福和他所有的希望和生命力传递下去。他要将一生所得的祝福传给以扫，他要全心全力的祝福以扫，就是用这个魂全心全力的意思了。好，第五节呢，就说到以撒和以扫的对话，利百加就听见了。哎，实际上我们想他应该是偷听到的，因为如果以撒刻意的啊私底下要给以扫祝福的话，那么肯定呢不想让反对的人知道。而以撒心里头其实也大概知道利百加会反对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利百加怂恿雅各骗取祝福的行动，很肯定的，利百加不会赞同以撒给以扫祝福。利百加可能也以为哦，以撒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呢，他就格外的留意以撒将福气传给哪一个儿子。那他就看到这个父子两个人呢，在那里讲话呢，他就赶快去偷听了。他偷听到两父子的谈话，可见以撒呢要把祝福传给以扫的事情，两夫妻是没有取得良好沟通的。如果已经沟通过了，那么利百加就不用去偷听了，是不是？那我们看见以撒做这件重大的事情，这个决定要把祝福传给长子这件事情呢，他没有跟太太好好的取得沟通。就算是有吧，就算沟通过吧，他们也没有最后得到共识啊，他们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各持己见呢，就造成家庭成员关系破裂。听众朋友，当你跟家人沟通一件事情，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其实很容易，就是我们可以把决定权交给神。我们不管沟通什么事，我们最后决定权主权是让神来做决定。神所做的决定，我们大家顺服神的决定，然后全家同心去执行神的旨意，那是最美好的呀。好，今天我们研究这五节的经文呢，我们来看看几个方面让我们反省学习。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个父母的偏心。一个家庭当中，如果父母偏心，这是会造成兄弟手足反目成仇的因素之一呀。第二呢，夫妻之间的共识和沟通良好，是有助于使家庭和睦，兄弟间彼此尊重友爱的。所以我们需要达至夫妻之间的共识，共识之前当然需要沟通了。第三方面，我们对神旨意的顺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蒙福的。反过来说，企图用人为的方法要改变神的计划，结果呢，不但是徒劳无功，更带来无尽的伤害啊。好，让我们暂时停在这儿，下一集节目我们要继续研究这件事。我是林丽文，上帝祝福你，再会。